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南阳大法弟子郑宇的文章，救度众生不要有任何执着心。先讲一个小故事，过去有一个人心性很高，有一位神想度他，就想先考验他一下，看他到底咋样，于是就演化成一位书生走到他跟前，求他给自己背过河去。当时这个人正在河边刨地，时值初冬，天也比较冷，虽然河水还没有结冰，但河水也是很凉的。他二话没说，毫无顾虑地将鞋一脱，裤腿一挽，背着这位书生就过了河，返回后将脚一擦，鞋一穿，就又跑起地来。这时书生又在河对岸喊他，让他再把他给背回来，说有一件东西忘在家中，要回家拿上。他又将书生背回来了，等一会儿书生又让他把他背过河去，他又将书生背过河去。一会儿书生又喊他，说是忘了交代一句话，让再把他背回来，他又将书生背回来了。一会儿又再让背过河去，就这样往返了几次，但他始终毫无怨言，也不烦恼，而每次背过后就又埋头刨地，也不目送，好像此事从未发生一样。可那位书生却没有半点感谢之言。从这件事上确实看到这个人心性很高，他做好事没有任何欢喜心，河水冰凉没有任何怕苦之心，往返几次没有任何烦恼之心，书生无感谢之言，而他却无半点求回报之心，用心做事，无怨无悔，安然处之，心静如水，没有半点执着心，这还是过去的修道人。通过这个故事，结合我们今天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能做到放下各种执着心，就能把这件事做好。讲清真相是我们的使命，但同时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部分，如何做好至关重要。就像故事中的那个人，什么都不动心，如果能做到这样，我想救度众生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好。讲真相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只有学好法，多学法，才能放下各种执着心，去掉执着心才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保证。这些执着心包括怕心，讲真相时前怕狼后怕虎，顾虑很多，怕出事，怕失去什么，这实际是对名利情放不下所致，讲师会胆胆突突，心态不稳，这样效果会很不好。欢喜心，往往遇到一些好讲的，也就是一讲就能明白的，这样就高兴，就欢喜，就会得意忘形。消沉心，遇到一些难讲的或不愿听的，出现障碍的，遇到困难的就消沉，浑身没劲儿，提不起劲来。显示心，我们修了这些年，从心性到身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修炼中出现的状态是不能在常人中显示的，不能讲得太高，结果会造成负面影响，常人会觉得我们神神叨叨的。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就像救一个落水的人，要弯下腰去把手伸出来，去尽力气把人从水中拉上岸来，最后再一次用师父的讲法跟同修共勉，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妙莲的文章，帮助昔日同修的一点经历。我们地区的同修有很多都是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720之前，每天早晚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入道得法的人日益增多。 从99年720以后，恐怖从天而落，那种祥和的集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许多学员不知所措，由于失去了相互交流、切磋、促进的环境，每个人都只能凭自己的心性去努力坚持修炼，做大法弟子的事。在邪恶的严酷迫害中，我们这里有一半人没有坚持下来，有走入宗教的，有不修的，有参加别的活动的。下面说到的昔日同修是2004年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其思想转变过程是相当艰巨的，因为几年都不在一起了，偶尔碰过几次面也像不认识一样。那时我想，原来在一起学法练功那么好，为什么现在见面像不认识一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难受。有一天我站在师父法像前发了一念，请师父加持我，我想把昔日的同修找回来。昔日的同修也是因受迫害才离开大法的，我不能看着旧势力再阻挠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位昔日同修家，敲开门，他一下就愣住了，像不认识我似的。我说，你把我忘了，我可没有忘掉你，我专门来看你了，你现在还好吧？他冷冰冰地说，进屋说吧。我一进门，他就沮丧地说，我老头一直在住院，我身体也不好，一年也要住两次院，我这身体快要完蛋了。我说，咱们原来在一起学法练功时，你们身体多好，邪恶迫害刚开始时，我和其他同修找你，给你师父经文，你也不敢要，说你不修了，叫不要再管你，看你当时那样子，不知道你怎么那么怕呀。他说，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共产恶党迫害过的，差点没命了，我知道他们凶恶得很，没理可讲，他不让干时，你得赶快离开，要不他就整死你。咱找这麻烦干啥？子女也吓得要命，不让我再练，我现在念阿弥陀佛法门。我说，我也不是来叫你改变法门的，我只是为你好才来的，咱们这次见面也是缘分，我带了几份材料，你看看再说。这样他也没说什么，收下了那些资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去了他家，这次见面就大不一样了。他用亲切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把他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整个过程他都是在哭诉。我想到的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感动着他。他谈到，其实早就想和同修联系，就是不好意思，看到你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很精神，我却身体越来越差，快要进火葬场了，没法和你们比，不敢和你们说话。再一个，就是宗教中几个人整天拉着我乱跑，去庙里，去寺院，不去还没法摆脱。他伤心，恨自己走了弯路，思想压力很大，因为他犯过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恶党抓到证据迫害自己，就把转法轮和师父的法像给烧了，想着师父再也不会管他了，还会得报应，怕得要死，不敢回来。我看到了邪恶的旧势力利用他表面没修去的人心，把他拉向毁灭的企图和他那内心深处生命对法的渴望，平静地对他说，给你说白了吧，我觉得这也是师父法身叫我来的。师父在讲法中说，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大法弟子，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会落下他，除了那些走向反面的不可救药的，我都在想着他们。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你都学练大法三年了，师父能不想着你吗？过去没做好也不完全是你的错，是旧势力造成的，作为同修我也有责任，没有早点把你找回来，也是我没有把法学好， 私心太重，光顾考虑自己的安全了。看样子还有好多和你一样的昔日同修想回来呀。你现在明白了就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多想了。师父大慈悲，不会怪罪你的，可是旧势力是不会放过你的。你都成这样了，旧势力邪恶都快要你的命了，你得抓紧啊。从心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自己生命永远的保障。师父为我们承受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才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今天。师父说，正法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对大家来讲都还有重新做好的机会。是啊，只要迫害一天没结束，那一天就是机会，利用好吧，做得更好吧，快一些重新返回来，不要再错过了，不要背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北美巡回讲法，他的心被法深深地震动了，之后他很快写了严正声明，也退了恶党的附属组织，抹去了受印。我很快把大法书和这几年师父的讲法、新经文及练功带全部找齐给他，帮他把动作又熟练了几遍。他这次可真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学法很用功，整天感动得流泪，医院也不住了，药也不吃了。宗教人士教也不去了，整天想着要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他说要加倍弥补对大法造成的损失。随后他把另一位昔日的工友也找了回来，叫我再给找书找资料。这位工友也很快写了严正声明，并发了三退。就这样一连找回了三名昔日的工友，他们现在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他的子女问他，妈，你这一段时间精神好了，住院也不去了，还胖了一些，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他高兴地回答，我什么药也没吃，我又练上法轮功了。太好了，这三四个月至少节约了1000多元医药费。几个子女的态度全变了，妈，你感觉好你就练吧，我们怕啥，命要紧，我们支持你保护你，你也别怕。他对子女说，我有师父和大法保护我，还能保护咱们全家呢。看到他身心的变化，全家14口人都切实明白了真相，都声明退出了邪党及附属组织。他现在每次见到我都很激动，总是说多亏了你把我找回来，这回我可真是得救了，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我说，你不要感谢我，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我的命也是师父和大法给的，咱们都应该感谢恩师和大法。我写出这点经历的目的是想，如果其他同修身边有类似的情况，也可去试一试，我感到这对自身修炼也是提高的机会，也是证实大法的机会。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师，走好最后的路。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影二五祖。读过许多同修在正法路上修炼的心得体会，无不为之感动，也受到很多启发。现在我谈谈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修炼大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从开始的个人修炼到主持世间行的正法修炼，我们无不是在师父的指引下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了过来。中间尽管经历过不少的辛酸与磨练，虽然师父称我们走在了神的路上，但我们自己也不能乐观，因为正实法的使命还未完成，救度众生巨难尚存。2005年前9个月的时间， 慈悲的师父连续发表了13篇讲法与经文，含3篇评语。我读过这些讲法经文，深感犹如出征的号角，四重四急，可以说深深感人肺腑，字字教人精进。师尊明示正法已进入最后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救度众生的责任，不容任何的彷徨和等待。面对时间紧、任务重、大陆环境依然很恶劣的现状，我们必须坚持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的最后路程。如何以法为师？我个人认为，坚持学法，心不动，把三件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我们个人生活的时空中，试试用真善忍来衡量，用师父讲的法来衡量，时时处处用正法弟子的要求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甚至于如果不修好自己呀，正念也不足，处理一些事情时就会流于一种常人的那种想法，那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了。有许多常人，他们其实也在帮着大法弟子在做事，可是他们是常人在做大法弟子的事。你们是大法弟子，你们做是你们应该做的，也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是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向圆满。所以大家不修自己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也不多讲，不多占用时间了。大家多学法，多看书。近八年来的修炼使我深深感受到，只有多学法，坚持学法不动摇，正法修炼的路才能走正走好。只有坚持学法，正念正行，讲清真相中，才能顺利多救度众生。只有坚持学法，人的观念和各种人心的执着才会由少到无存。2005年前九个月来，我先后五次行程10000多公里，穿行8省一市，去过机关、劳改、劳教所及监狱、企事业单位，下到城镇、村寨，与各个阶层的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放了不少真相资料。因为心里装着大法，正念强，又有师父法身保护，还有同修配合发正念，我一路路呀，一站站，总体上是较顺利的。2005年8月19号傍晚，我在火车座位上同周围大学生和几个民工老板讲真相，大学生正拿着我给他的册子真相资料在阅读，突然来了一位警察。火车上除乘警外，现在增了许多流动民警和便衣，夺过小册子就前后翻动，大学生脸红了，很紧张。我加强正念，冷静地就想，这资料好人看了得救，坏人看了不出问题，你快走，别多事儿。结果不足半分钟，那警察把小册子送回大学生后，一声不响地走了，直到我们第二天凌晨下车，也没见回来过。类似情况，几乎是能走出来的同修或多或少都遇到过，但只要心里装着法，正念强，总归是平安无事的。强大的正念来自于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每天坚持学习转法轮一至二讲和部分最新经文，隔些天又把近一段时间的新经文通读一遍，如果出远门有所耽误，回来基本上都能补上，包括每天的5套功法。近来我听到邪悟的尤大说， 已经出世间法了，不用练了。其实只要对照转法轮，就知道是偏离大法的邪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明确法定，在修炼下去的时候，那么就真正的走入出世间法修炼，也叫佛体修炼。整个身体是由功构成的，这是人的心性已经稳定了，再重新开始练，重新开始出功能，那不叫功能了，叫做佛法神通，它制约于所有各个空间，威力无穷。在此我顺便提醒那些由于怕心放弃练功的同修，以法为师，不要听信别人的什么说道。师父早就明示过我们，修炼人身边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修炼人的每个执着都是通向圆满路上的关和锁。2005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女儿从法国打来的电话，说她要做化疗。当时我一听，腿就有些软，人的情就开始往上翻。尽管我一再克制，悟到了是要过情关，但还是割舍不下。我当时只是告诉她，默念那两句话。我家电话被监控，女儿也知道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然晚上我几乎一宿睡不着，练功也静不下来。后来突然悟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是女儿要得法了，机缘到了。于是第二天我给她电话，告诉她去练功吧。尽管我知道她不知道如何做，可能一时放不下那个心，但我当时把这事儿也就放下了。随其自然，各有其命。我依然出远门讲真相去了。直到八月上旬的一天，女婿来电话说，医院告诉他们要准备假发，要求我们从国内买两个假发给他亲戚近期带去。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给我引导女儿进入法门的机会。顿时我全身轻松，我把外地的事做完后，立即从几千公里外赶回家。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准备了师父讲法录音磁带和 MP3 录放机、练功带，以及我写给他们的一封关于如何修炼的长信，要求他们双双都去练功点修炼。8月24号，女儿收到我的信和资料后，9月6号来电话说，很神奇，一切指标正常，头发一根也没掉，好了。我老伴听到这信息非常高兴，现在不但女儿夫妻都得法了，女婿母亲和他同事也跟我学练后走上了修炼路，女婿的许多亲戚也都知道大法好，得救了。我们大陆的正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明真相的人还很多，许多的王啊主啊都转生到中国大陆来了，每个生命都不简单。然而在邪魔的干扰下，他们被蒙蔽受毒害最深，需要我们告诉他们真相，需要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不懈地去做。前几天媒体多次报道，科学家预计世界因禽流感和感冒、艾滋病毒将有5000万到1.5亿人死亡。常人的科学永远在自己的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常人也知道将有很多人被淘汰呀。我们可以利用常人求生的欲望，加紧讲清真相，尽量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应当珍惜这瞬间即逝的万古机缘，更加认真地学好法，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以法为师，走正，走好最后的大法修炼路。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走出来讲真相中修去人心与执着。同修们经常谈到走出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问题， 我是一个2003年才开始走出来的大法学员，这里想就走出来谈谈自己的粗浅的理解。如果没有旧势力的迫害，世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大法，不会因被欺世谎言所毒害而对大法产生误解偏见，更不会被利用对大法犯罪。然而迫害发生了，因此正法修炼的弟子就必须担当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使命。走出来讲真相就成了我们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走出来讲真相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重要形式和正法修炼的必要条件。我们正法时期修炼的弟子必须走出来，在讲真相中救度众生。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去人心和执着，真正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是不断的在法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开始出来讲真相时，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对大法的感恩情结和怕自己掉下来的心理，带着很大的正视自己的冲动，对为什么要正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内涵知之甚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加深对正法和正法时期弟子们使命的理解，感受着法理的层层内涵。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由从感性上认识大法渐渐的向理性上认识大法转变着。我悟到，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是不断的去除人的观念的过程。各种人心是以各种观念做基础的。例如我在开始讲真相发资料时那一刻，没有大法弟子在行神事的坦然，没有在挽救众生的神圣，倒像自己做了错事，想的是我这是不是参与政治，是不是干扰社会秩序，被人举报了怎么办，出了事家人怎么办。这些观念有共产恶党长期灌输的歪理邪说，有生活中积累的人的观念，有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因素。在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中，这些观念时时处处，有时一丝一念中都从头脑中往出冒，干扰着我们的正念，影响着我们的正行。因为它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你总这样想，就会不断地给它增加能量，使之愈来愈强。但是我们在走出来的过程中不断地抑制它，不断地用大法同化它，它就会愈来愈少，一点一点地清除，正念也就愈来愈强。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是不断地去除人心的过程。开始讲真相时，我往往有很重的怕心和与迫害对着干的人心，随后又出现完成任务的心、干事的心，工作顺利时会出现欢喜心、显示的心和干事业的心，面对面讲真相不顺利时会出现争斗的心，遇到困难时会出现为难的心，整体协调不好时出现埋怨的心，感觉自己付出的多了，会出现与大法计较得失的心等等。这些心与个人修炼均有所不同，需要更多的放弃自我，凡事以大法为重。我们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人心过程，并不断地修去这些人心的过程。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是不断地修去自我的过程。我开始讲真相时，带着正视自我的冲动，受着自我观念的制约，很少真正地站在被欺骗蒙蔽的众生角度为他们着想。其实想一想他们千百年的等待和目前的危险处境，我们讲真相的工作就会更主动、更自觉。想一想我们在大法中享受到的恩泽幸福和世人被毒害的可怜可悲，我们讲真相时就会更宽容、更体谅，更多的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着想，不会只顾讲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感悟，而是真正将自己融入大法，考虑他们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考虑他们喜欢的口味，讲真相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只有我们在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中，时时事事注意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修去人的观念和自我，才能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这只是我对走出来的一点理解，写出来想以此来鞭策自己，也想与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及时认清周围环境和修炼人自己执着心的关系。回顾我自己从2001年开始因邪恶迫害离家出走后的修炼过程，发现一些与找工作等事情产生的执着心，如果不及时认识清楚，会影响我们的正念正行。2001年因为被迫害，我不得不离开原居住地和一个高薪的工作单位，当时由于执着圆满的时间，也就没有马上出去找工作。到了2002年，意识到对时间的执着后，我开始找工作，但是我当时心里不敢找工作，害怕招聘单位问到自己的过去，害怕邪恶政府的登记和排查等等，总之一个怕字，这样找工作成了一个问题。后来通过网络发出求职信，很快就找到了工作。通过这件事，当时只是有一点认识到修炼人的环境是与自己的执着心有关系，还不是太强烈。不久，我爱人因为做资料被邪恶抓走，被抓走后，我马上想到我应该立刻离开现在的公司，以避免邪恶的进一步迫害。被抓第二天，我就和公司老总谈了我的情况以及我打算离开的想法。我周围的同修也建议我立刻从现有公司中消失掉。就在这天下午，我突然悟到，这不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我已经不执着钱，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没有钱，从而给我们大法弟子的生活造成困难呢？当时只是感觉到头一震，我意识到我没有悟错，随后继续上班，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爱人从邪恶的地方正念出来后告诉我，邪恶一直在找我，就是找不到。我就讲，按常人的理，邪恶可以很快找到我，为什么找不到呢？是自己否定了邪恶可以迫害我的念头，大法的威力就发挥作用了。通过上述几件事，我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和生活环境与自己的执着有关。如果我们及时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相信环境会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变。
让我们都来关心一下受迫害同修的家属。近期接触一位从劳教所出来的农村同修，交谈中了解到，该同修在劳教所受非法迫害期间，丈夫患了脑血栓，孩子上高中，家庭经济情况很不好，连秋天该收到家里的花生、豆子都没收回来。知道这件事后，我们深感内疚，建议身边的大法弟子都向受非法迫害弟子的家属伸出援助之手，从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帮助，从思想上让他们理解同修，解开他们被邪党谎言迷惑的心结，明白自己的家人做的是最正的、最神圣的事，是在救度众生，是邪党在非法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让他们不配合邪恶的指使，与我们共同反迫害。这样不仅家属被救度，而且同修回家后也会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农历新年即将来临，让我们都来关心一下身边受迫害同修的家属吧。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同修师宗想到的。 2006年1月9日下午3点多，辽宁北票大法弟子张振学到集市上给一个刚认识的自说是大法弟子的人送材料，至今未归。情况是这样的，张振学出去给两个老太太讲三退，一个卖瓜子的34、5的妇女说：“你是大法弟子吗？”张说：“是。”他说他身边的大法弟子被抓了，也没跟别人联系，能不能给他送一套讲法？张说可以。于是此女子约好地点，张当天送去一套讲法。此女子又说老家农村还有学的，希望再拿4、5套讲法。张说可以，并问还需不需要真相资料。此女子说要，要点酒瓶和真相材料。于是此女子约好地点，1月9日下午3点多见面。张临走时跟我说：“我们把同修都找回来。”我不加思考地说：“对。”就这样，张出去至今未归。今天我与同修交流此事：一，此女子我们谁都不认识，也没与当地同修沟通。二，此女子声称几年没接触同修，没看师父新讲法，竟能要材料，还很有经验地约定地点，而且刚一接触就连续要讲法与材料，还说要帮助其他学员。这是真的还是特务或者邪恶的眼线诱捕大法弟子所说的话呢？现在大陆确实还有很多没走出来正实法的大法学员，师父要求我们大陆弟子帮助他们。作为大陆弟子，找回昔日的同修，我们都有责任，但一定要清醒理智地做好。特别是遇到自称大法弟子的不熟悉的人，一定与当地走出来的同修沟通联系，调查清楚，再给予帮助。因为在当地，大家都是熟悉的，不管现在学还是不学。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同修走出来正式大法，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带着着急的人心感情用事，一听说是大法弟子就一概接受，不理智的全面的思考思考，由于我们疏忽大意，给正法带来损失，给自己带来麻烦。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的威力使我洗去了旧观念。在师尊发表经文志不退后，自己猛惊醒，在每每重读明慧周刊头版首位上师尊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实感深奥内涵，必须真修才能体悟到那层次的法理。由于前一段学法不精进，忙于常人琐事，心性不到位，练功不进，使证实法各方面忽急忽慢。在请师尊慈悲帮助弟子、点化弟子下，我和丈夫开始背《红楹二》，背《论语》目录第一讲第一节，向脑中装大法。我们同时多读师父讲法经文，连续下去，才渐渐找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就在这种感觉好的状态下，突然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某某被非法送洗脑班了，让我赶快通知其他同修不要打电话给他了。我一听明白了，告诫自己忙中别乱，忙中有序。我马上给同修打电话，凡能通知的都通知到，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通过切磋，我们一致认为出现这问题是邪恶在最后的疯狂的迫害，全盘否定它，坚定正信正念，并向内找自己，认为我们整体上是存在漏，主要是学法不深， 思想深处有执着，看到对方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没有及时指出，认为对方会通过学法提高的，实质隐藏着一种私心。由于前一段学法比较精进，所以正念出来，即刻在法上认识到，必须按大法要求修出整体，共同升华，一个弟子不能落下。师父苦口婆心地把我从泥潭中拉出，从地狱中清洗出来，使我身体净化了，心性上提高了，得了高层大法。为了什么？是使我成为一个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包括各界众生。而老弟子一时执着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就应该即刻去帮助他，不能坐视不管。我从怕中、远离中、从人中走出来，参与了共同整体提高的过程，并认识到大法弟子正念足就能破一切邪恶的，正一切不正的。当我看到其他同修遇事不惊、清醒、稳健，做到一步一念在法上，使我更增加了正念正信。很快大家行动起来，有上网曝光邪恶的，有向当地所在地区发正念的，有发材料揭露邪恶迫害的。以往我听到见到明慧周刊登的总是别人的事，现在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实实在在地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弟子的正念整体的体现，我也是正实法中的一个例子了。几天后，被抓的同修出来了，我们及时找到他，和他在一起交流，让他感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尽管他写了三书，我们还是慈悲对待，要他重新回到正法洪流中。在同修的帮助感召下，他当场写了严正声明。同修又帮助他复制了近期师父的讲法和经文，鼓励他多学法。在正法弘誓推进下，他在师尊向前痛苦反省，决心真修到底，又融入大法中。大法弟子重任在肩，想想目前还有很多很多要做的。师尊经文越最后越精进，要求弟子跟上正法行事，一定要认真学法，做好三件事。以上是修炼中的一点经历，但却是我心性提高的一个大突破。本人体悟到的是大法的威力，使我又洗去了旧宇宙肮脏的观念。
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1994年4月5日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4月5号定为锦州市法轮大法日。如今12个年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象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1994年1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月4号，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地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下了这场雨，如果非得下， 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司机不相信，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傅在手心里画个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傅住宿的地方。当车行将到招待所时，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随同师傅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师傅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傅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傅这么沟通啊。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他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傅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傅点话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傅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傅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办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业力滚滚，非常肮脏。师傅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傅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到另外空间层层的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傅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傅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在师傅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嚷地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傅对他说，让他出去。说着话，师傅顺手向门口一指，有学员看见师傅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傅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傅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开讲台这么远，他怎么知道的？一天在师傅讲课中，有一个新城市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她知道师傅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傅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她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傅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呢？师父慈祥地看着他，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他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4月7号，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像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开天目的学员 看见船的两边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傅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傅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傅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4月9号，师傅与几名学员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傅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傅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傅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他看师傅的手心，并让他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傅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他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傅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傅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练功点，学员们早晨练功时多次看见寺庙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练功。师傅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象。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傅到会场，师傅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4月5号传法开始，师傅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傅，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傅来了。师傅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傅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了一些黄瓜、青菜等。可是师傅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费用，师傅把10堂课用8天时间讲完，有2天师傅每天都讲2堂课。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傅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学名虾菇，放在师傅盘子里。师傅说不吃，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练了功还吃，我在讲课时他们到我这儿来告你们的状了，抱怨说自己长得丑，我就让转身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傅给我们消去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多少层层层次冤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傅真是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红影高处不胜寒啊。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傅合影，师傅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傅合影，大家把师傅拽来拽去的。师傅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尼姑也要和师傅照相，她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傅就面带笑容地等着她换衣服。等她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傅回家。4月12号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傅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15号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傅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3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傅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傅，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傅说，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师傅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师傅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 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两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师父到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日，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分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日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到各练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室内的石化、华兴、华光、建行、灵苑、冶金局等几个练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练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身边看他练功，好像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周再见。悲伤悲